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叫细拉。上个礼拜天晚上呢，在开完同工会以后，我终于可以歇息一下，就跟我的儿子一起看这个 NBA 的 Final Game 第六场的比赛。这个因为 NBA 的篮球啊，我讲了是现在我还唯一看的球类的比赛，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同时呢也不是每一场都去看，事实上是在球季赛内都没有看，只追一追 NBA 的新闻。我只有在季后赛的最后总决赛的时候那开始看这个比赛，因为那是最精彩的比赛。 那一天礼拜天晚上是第六场，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场了，所以我就跟儿子在那边看。看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湖人队已经领先了热火队28分。哇，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所谓的失去了他的紧张啊，他的悬疑啊，他的刺激性，或者说他的娱乐性了，似乎结果就已经定了。但是我的心里面呢，倒是很想要这个热火队来个翻转。为什么？因为这样我还可以有第七场可以看了。而事实上呢，热火队在今年呢，他也打出了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球技啊。他们本来是不被看好的，因为大部分的球员都是新球员，但是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一路过关斩将，展现出他的那种韧性。而且那个时候呢，也不过就是中场休息啊，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看看还没有第七场比赛可以看。他们往往在这个中场休息以后呢，他们就会打出新的一波来，尤其是在他们东区比赛的时候不被看好，但是往往是在下半场的时候，他们的体力好像就特别比其他的球队好，就可以打胜。所以在休息室里面呢，我想这个时候呢，教练一定是告诉他们接下来呢有什么新的战略或者新的战术啊，要针对上半场的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有改进等等。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听到那个球员休息室里面爆出的不是大家加油加油加油的声音的话，而是彼此指责在那边谩骂的声音的话，那你就晓得这个球队大概就完了。那事实上呢，从新闻报道里面我看见有好几个球队都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最后就输掉了。但是热火队呢好像不是这样，他们非常的团结，他们就好像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总是在这个休息室里面他们更加的万众一心啊。所以他们虽然以第五种子队进入到季后赛，但是他们接连的胜过东区的第四种子，然后第一种子，那第二种子队，以下克上，我们说屡次创造奇迹啊，直到这个打入到最后这个总冠军的决赛，甚至于在总冠军的决赛里面，他们也不被看好，而且第一场就伤了，第二场伤了他们的两员大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第三场却神机式的反转，然后第四场输掉，第五场呢又在缺员的情况之下仍然到最后反败为胜。所以他们真的是让人有这个在那个时候会有幻想，哎，他们要不要来一个 NBA 总决赛史上最大的这个反转。只是呢，这一次到最后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反转没有成功，湖人队取得最后的胜利，拿了2020年 NBA 的总冠军。你说牧师啊，你们失望啊？我说我没有失望啊，我没有失望，因为事实上呢，我很希望看到湖人队拿到总冠军。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在3月份， 当 NBA 宣布停赛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四月份讲到的时候，有一次讲到说，到底是态度决定高度，还是高度决定态度？那一次我提到过，说当时在东区最被看好的两个球队之一，其中的一个球队最好的球员，在疫情发生以后停赛的期间，那个时候已经三个多礼拜过去了，他说他都在休息，都没有再碰篮球一下。啊，你想，嗯，这很好啊，球员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更长的路，对吧？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说，难怪他们球队在过去三年都止步于东区的决赛，因为你球队上最好的球员的心态是这个样子，说哦休息。可是我们看到在湖人队的这一位 LeBron James， 当今 NBA 我们说他是第一人最好的球员，他呢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报纸上的报道是说 LeBron James 今年35岁了，他拿过三次总冠军的戒指，还有三次总冠军的 MVP， 但他从疫情开始的第一天就仍然继续的训练，而且呢总是对上最早到最晚走的人。而他大可以不必这样子，他已经是最有名的最好的球员了，他展现出他非要得到这一次总冠军的决心不可，而且甚至于说连他的太太都有点受不了他这样子的规律性。哎，今年球季都还不晓得将来会不会恢复比赛啊，你干嘛要这样子呢？但是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他真的是值得我钦佩啊，甚至于他的队友也都非常的钦佩他，他们都愿意为他效力哈，卖命。所以我钦佩他，我希望他能够得到总冠军，他的确也没有让大家失望。那这个星期中间呢，当礼拜天过去了，礼拜一开始了，记者没有这个最后比赛的新闻好写，他们要写什么呢？当然就是写比赛结束以后这些球员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啊？那我们就看到一些报道，我就更明白态度决定高度这句话的真实性。什么样的报道呢？他说 LeBron James 说，现在35岁的我比起八年前我第一次拿到 NBA 总冠军的我的时候，我在各方面都完全的胜过当时的我。其实在八年前他第一次拿到 NBA 总冠军的时候，大家已经说他是 NBA 第一人了，但是他仍然在努力，而且也仍然每一年都在进步之中。然后呢，报道热火队呢，热火队最好的球员 Jimmy Butler， 他真的也不遑多让。为什么？礼拜天才刚刚输掉这个 NBA 的总冠军赛，就休息一下吧。 No， 没有，第二天他就开始训练，要为明年的比赛而预备。其实呢，我刚才讲热火队因为今年是一个重建的年，新球员多啊，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能够走到最后，那一批新的球员就是受到他的影响。在疫情之前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并不是那么好，说一定有打入这个决赛的希望的，一定可以进入季后赛，刚掉车尾的。但是呢，在靠近疫情的时候，他们越打越好，越打越好。所以等到他们进入疫情停赛的期间的时候，他们全队都在这个巴特勒的带领之下 非常努力的练习，以至于到季后赛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每一次可以反转成功呢？逆袭成功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体力比人家好。刚才我讲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球员，不训练那个球员，他常常有一场没一场的，或者呢上半场打得很好，下半场就没力气了，或者呢上半场有一次拿零分，下半场呢再拼命打也救不回来，就是会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啊，说啊，在西区呢，那个也是被看好的另外一队呢，也爆出新闻来说，他们的球员对他们队上那个最大牌的球员耍特权，训练的时候迟到等等，有不满的消息。难怪这些球队，当他们在竞争激烈的时候，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在休息室里面就会爆发出这种不满的吵架声。球员之间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他们就导致最后的失败。所以呢，我们看见一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发生，让这个 NBA 的球赛的球季要拉得比较长一点，他们有稍微长一点的休息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做什么可以决定在将来在恢复比赛的时候最终的结局。所以因此在那一天看比赛的时候，在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停止，这是一个很好的讲到的题目，很好的信息。一个球队在暂停或者中场或者两场比赛之间，或者在新冠疫情很长的休息的时间，他们之间的运作，他们之间的练习，他们之间互相建立的这个信任，这些呢实际上会影响或决定了他们最后的成就。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停止这个字。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字，这个字不是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词汇，这个字直接从希伯来文的 Sila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仅仅在圣经中出现过，诗篇中出现过71次，然后在哈巴谷书中出现过3次。那大家的想法可能说 Sila 是一个音乐上的用语啊，因为诗篇是可以吟唱的，所以 Sila 可能是代表好像休止符一样，但是呢它确切的意义和功用现在可能已经不太能够确定了。一般圣经学者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字代表了禁止、暂停、停顿一下的意思。当你在读诗篇开声朗读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听的时候，这个字在那边好像稍微有一个分隔的作用，暂停那么一下，让读的人或听的人在这个暂停一下的时候来思考、回味一下刚才你所听到所读的经文，诗人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希腊这个字在诗篇中就是代表说要人注意，要读者在那边，听者在那边听到的时候，读者在那边读到的时候，他就会抬头停一下，不必把这个字读出来，他就是读到那边的时候他抬头停一下，然后听的人呢也会突然注意在这边停一下，大家就会知道说回想一下刚才听到的是什么，读的是什么。 稍微的这一停，让人可以注意到诗篇里面所要说的。所以这个 Sila 就成为一个好像在诗篇里面的时候一个中间一个小小的分段的记号。那另外呢，当然我们在诗篇上也看到说，这个诗篇是调用琉璃歌，或者是调用修要毁坏等等什么调，代表说这个诗篇是可以吟唱的。所以在唱或者吟唱或者演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们碰到希拉的时候，当然就会暂停的停顿一下，会没有声音，或者呢加上乐器的演奏而已，就没有再唱这个诗篇的诗词了，让这个诗篇的音乐性好像变得更清楚一点，就好像在音乐里面的休止符，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衬托出了音乐，赋予音乐另外一个生命。好像我们听这个交响乐，比如说命运交响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突然的停在那里，然后你就是在想，哎，下面出来的那个声音是会更高呢还是更低呢？气势的走向是什么呢？或者是听弥赛亚大合唱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是就是有这个气势，有这个功能在一边。所以希拉这个字本身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神学上的意义，但是因为它在这个音乐上的功能，或者说在文章里面这个暂停的功能，圣经的翻译学者就把这个字原原本本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当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希拉出现的时候，你是否也可以跟着好像暂停一下，再多多的思考一下神要告诉什么，告诉你什么。好了，如果我们把人生看成诗篇，或者说把球赛看成诗篇，那么人生中一些暂停的时刻，是不是就是所谓希拉的时刻，或像球赛中暂停的时刻？在每一次暂停的时刻、停止的时刻，你要做什么？它暂停的时候有没有达到它的功用？你有没有反省一下？想想看，这个希拉有达到它的功用吗？我们来看一看几个不同的。第一个，我说短暂时间的希拉，还是用篮球比赛来做例子。篮球赛中呢，往往有短暂的暂停的时间，通常呢，这是一种战术上的运用，因为已经都在打球了嘛，没有什么在训练了。战术上的运用，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调节球员的体力，或者呢要派上一个新球员来换球员，或者呢教练呢想到有一个新的战术啊，现在球队处于落后的状态，就想到一个新的战术用场。所以呢是这是主动的，你要要求暂停，或者呢是被对方球队要求暂停，你就被动的暂停。那你被动的暂停的时候呢，你也要想，哎，对方教练现在在想什么点子，他怎么样来破我的攻防战术，那我要怎么样再返回去。所以你可以看球赛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时候在短暂的暂停之后呢，会突然那个球队之间的这个分数呢，会突然之间产生比较大一点的这种摆荡的情况，就是因为战术上的运用有了改变。啊，我们呢在圣经中呢，谁最常使用这个方式？其实是耶稣。耶稣最常使用这种短暂的、停止的这种战术。 我们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呢，这个礼拜才读到有四个人抬着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医治，是不是？耶稣有没有立刻就医治他？没有。耶稣呢，看到他们的信心，然后耶稣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耶稣也没有马上接着就说，啊，你的病也得医治了。圣经上说的是，当耶稣说完这一句话的时候，那在场的文士们就心里嘀咕啊，心里议论啊，这个人是谁？他怎么可以说别人的罪得赦了呢？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那边暂时有个短暂的咚停一下，我想这是耶稣有意的，让文士跟在场的人去思想。然后呢，耶稣就说了，你的罪得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他是在一个短暂的暂停之后呢，他才说了这句话。他这样就达到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他让在场的文士跟在场的人去思考，哎，他接下来说的这句话，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让他们去思考，什么是人子啊？谁是人子啊？文士当然没有问题，他马上就想到说，哇，这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上常常提到人子，但人子怎么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呢？那什么是人子呢？代表什么意义呢？啊，耶稣就是要让这些文士去思考。那又好像呢，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啊，我们还没有读到，但接下来这个礼拜大家会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这边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到一个妇人的故事。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抓到这个现行犯，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要问耶稣说，夫子，你说这个人该怎么样处理？那边说他们想要得到把柄来告耶稣，所以他们是存心不良的，要问耶稣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读一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到第九节，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哎，他们想要害耶稣，人家说你是夫子，你是老师，好吧，那你说你要怎么办他？如果你说他有罪，那你平常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爱的神，那就是假的咯，啊，那就是假的咯。你这样子讲的话就不行了，啊，那如果说你说他是有罪吗？啊，人家会这样子问你。那如果说没罪的话呢？那对不起， 那你平常的教导里面也讲到说上帝是公义的，那摩西的律法怎么办呢？神怎么能够不公正呢？你不要做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你怎么能够不定罪呢？所以好像耶稣陷在一个两难之间。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暂停了一下，他就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画字画字啊，这些人就等不及了，就要催他，哎，到底怎么样嘛，你说嘛，你说嘛啊。然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啊，耶稣宣判哦，耶稣宣判是这个女人有罪，耶稣判她有罪。然后接下来说，只是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而这也是摩西律法上讲的，你那个告他的人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又弯下腰去又继续的画字。哇，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有罪，但是只有没有罪的人或者没有参与这个阴谋设计要陷害这个人的人，你才有权利打死他。哇，这个战术一出呢，完全击中这些人的要害。可能还有人手上拿着石头走到前面去要打的时候呢，看看耶稣在那边写的字，说哦，耶稣上面写的是奸淫罪，哦，这个耶稣上面写的是做伪证的罪。哇，什么？每个人看到的罪名可能都不一样，所以约翰也没办法记下来说耶稣到底画的字写的是什么罪名。这是一个神迹啊，每个人看到都是自己的罪被耶稣写出来。所以呢，本来排在最前面的文士法利赛人呢，自以为自己很公义的，看到了走掉了。然后慢慢慢慢由老到少，每一个人去看了以后都自己良心发现自己是有罪的，已经宣判了。既然罪也宣告说现在可以执行了，但是犯人没死，就不能够再对同样的罪执行同样的刑罚了，一罪不能二罚。所以呢，耶稣接下来就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事实上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我也不能再定你的罪，我也不能再定你的罪，因为你的罪已经被宣判过了，你的罪也被执行了，但是我现在不能再定你的罪了。所以耶稣说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了，因为这一次的恩典，这一次怜悯不能够临到下一次的错误，下次你再犯这样罪的时候被抓到仍然是会被执行。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很擅长于用战术，他告诉我们你们要灵巧像蛇，是不是？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稍微长一点时间的细拉，稍微长一点的这个暂停。其实在篮球赛里面呢，稍微长一点的暂停就是半场的暂停，其实已经不能讲暂停了，就半场休息。不管上半场的比数如何，那已经是过去式了。教练跟球员呢，回到休息室里面，他们的心态必须要针对下半场来运作。对于上半场，他们只能够检讨，哎，哪里出错，哪里需要改进，哪里的战术需要修正，哪里需要调整。但是球员呢是需要休息的，然后球员之间呢 就需要彼此信任，彼此和睦，彼此打气。教练这个时候呢，也要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能够反转，一定能够胜利，一定能够成功的，是不是？或者是领先的球队呢，他们可能很高兴在那边，但是教练一定会说，你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继续努力，绝对不可以放松，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导致下半场的失败。所以在这个时候，球员对于教练的信任，教练对于球员的信任，还有球员之间彼此的信任，都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故事，在同一场战争里面，上半场跟下半场中间休息的时候怎么样翻转的。在撒母耳记上17:8-11，很有名的故事，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服侍我。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扫罗的军队面临歌利亚这个很可怕的敌人，在上半场的时候可能已经打过了几次，但他们是完全的处于下风，现在呢没有人敢出战了，挂起了免战牌。在这一场战争中，他们是被迫的，非自愿的叫了暂停，是一种不得已的暂停。怎么办呢？躲得了一时，躲不了永远啊。等一下还是得上场，怎么办呢？好在以色列人的总教练啊，上帝啊，他预备了一位新的战士。这个战士呢，虽然是从来没有实战的经验，他的名字叫大卫。而且呢，他到战场上的时候，甚至连盔甲、连刀剑都没有。只是呢，他有一个初生之犊不怕虎的信心。然后呢，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的那个甩石的机旋。他到了那边，了解了情况以后，他跟教练，当时的教练扫罗王请缨上场。哎，这个教练呢，反而是没有信心的。我们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这边啊，17:33-37。没有出来，没有打印出来，我读给大家听。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可是大卫是充满了信心，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哎，大卫那个时候听到大卫说，哥利亚自幼做战士，难道我不是吗？大卫那个时候才十七岁，大卫那个时候才十七岁，你什么时候听过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曾经打死过狮子跟熊的？这样的人不能够称为战士。不过大卫并没有骄傲的认为那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他是归功于上帝啊，对不对？他是归功于上帝。而保罗呢，我相信他刚听到的时候一定是瞪大了眼睛，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哇，这个十七岁的少年说他打死过狮子跟熊，哎，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啊，他谁认识他？啊，他的哥哥在这边啊，啊，把他叫来。这是你弟弟？是。他曾经打死过熊？是。曾经打死过狮子？是。哦，好，既是事实，就不容得他不信。啊，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好吧。还是不放心啊，千叮咛万叮咛啊，你可以去啊，啊，但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扫罗是这样讲的吗 ？No， 扫罗如果这样讲，他就太逊了，对不对？他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他没有信任的态度。做教练的一定不可以这样说的。扫罗说了。好，既然是这样子，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必定能够得胜。果然，大卫就出战，用他的秘密武器杀死了哥利亚，扭转了战局。今年的 NBA 呢也很特别，有好几位菜鸟在季初的时候，甚至于是由板凳出发的，但是在季后赛呢，因为经过中间疫情的那一段休息的时间呢，这些人有了额外另外训练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哎，从这个疫情回来以后，他们开始变得不一样。甚至于有一个这个菜鸟，连续两场比赛都得超过五十分，过去没有的事情。他们到了季后赛的时候，这些菜鸟有些是临时被叫上场的，有些也是从板凳出发，到最后越打越好，到最后变成先发球员。老实说，一个球队里面，就算有再好的一位、两位球员，你仍然需要有一些绿叶的球员来配合的。常常一场比赛里面，先发球员大家得分差不多，到最后的胜负决定在那些绿叶的球员，而那些绿叶的球员通常都是看你这些先发的球员怎么样训练，他们也跟着训练，因为他们还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他们看到这些先发的球员像 LeBron James 这样子的努力的时候，看到 Butler 这样子努力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激动激励起来，所以他们才能够越打越好，能够得到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成绩。看看媒体对这些突然大放异彩的这些菜鸟们的报道，真的是让我想起来以前他们对林来疯、林书豪的那一阵子的报道，好精彩，好让人向往，真希望看到这些人这样子冒出头来。所以看到这些呢，你也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在圣经上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这个故事是这么的有名，这么的流传千古。我想几乎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就算不是基督徒，可能也都会知道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第三个呢，我要讲的就是好像有几天这样长的这种时间的 停止、息拉这种休息。再长一点的停止，当然就不能够再称之为是暂停了，应该是讲说休息了。就是球队在球赛跟球赛之间呢，有的时候会有两天的休息或者两天以上的休息。那这样的休息的时间要怎么应用呢？通常球员当然会休息一天，然后呢也会有练习保持体力，当然也会跟教练他们会一起观看对方球队将要遇到这个对方球队过去的影片啊，来拟定一下怎么样对对手的战术，也可能看一下上一场他们失败到底是失败在哪里，检讨一下，然后自省，找出错误来。那你说在圣经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休息呢？我觉得在圣经上有，而且是所有的这些休息里面，这些暂停里面最精彩的一个，而且呢这个是自愿的休息，自愿的停止。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是在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要渡过约旦河前后几天发生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以色列人要在渡过约旦河之前，大军暂时停在那里三天。约书亚没有吩咐人说，啊，现在去搭桥造路，我们要过河。没有。约书亚因为神给了他新的战术，但是不知道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在这里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约书亚是说三天以后你们要跟着约柜走，而且呢还距离两千肘，两千肘大概是 1.5 公里，比我们的英制一迈稍微短一点。我现在暂停的，现在稍微暂停一下，让你想一想，为什么约书亚这样吩咐。好，我现在希拉，想通了没有？答案是因为云柱火柱不再有了。过去在旷野里，以色列人要起行，对吧？拔营起行，那边都是说云柱火柱就收上去，以色列人就知道要行动了。他们呢就开始收拾行李，把会幕拆下来，然后把那个约柜盖着。接下来呢，祭司利未人抬着约柜走在前面吗？不是哦，走在最前面的是犹大，犹大造下那三个支派走在最前面，接下来才是会幕，才是约柜。而所有的以色列人怎么走呢？看着那个云柱火柱，哇，云柱火柱在天上， 怎么样？在地上所有人都看得到，没问题，大家都可以照着走。那现在呢？摩西死了，神要建立约书亚的领导权柄，所以他用了一个新的方法，让以色列人会相信约书亚的话。所以约书亚事实上呢，他是花了3天的时间让官长们去解释，去务必把话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面，一定要听清楚啊！3天以后不是跟着云柱火柱走，因为不会再有了，跟着约柜走，3天里面要自洁。哇，这个很不容易啊！外面的安静一定要内里面行为的配合，3天的自洁，你想想看，3天的自洁容不容易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露营在外面，3天的自洁，哎，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干净哦。3天以后我们要过河，哎，不是又搞脏了吗？3天要自洁，所有的人，不是只有官长，不是只有祭司哦，容不容易？你们会觉得很容易，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容易。为什么？你如果当过导游，当过领队，你就晓得，走了走了，20分钟以后游览车前面集合，20分钟到了，还有人没来。牧师说，礼拜天要准时啊。好了，官长准时了，底下人呢？牧师从来没有看过一次全教会一起准时到达来参加主日崇拜的，只有少部分的人，5个人出去玩或者5个人去参加特会啊什么这种，说哎，我们几点钟一定要到，一定要走，这种时候有可能。3天自洁，150万人，甚至有人说200万、300万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什么都不准拿，是不是？结果呢？就是有那么一个亚干在那里。所以，在这里，约书亚跟那官长讲说：3天的时间，讲清楚，讲清楚，交代交代，要明白，要明白。3天以后呢，你们跟着约柜走。跟着约柜走，有多少人可以看到约柜啊？1500公尺远，那个约柜呢，可能就只有这个讲台，大概这么大吧。1500公尺之外，看起来像什么？像个蚂蚁一样，而且还只有第一排的人看得到，后面的人看看什么？看前面人的头。但是。跟着走，2000走，1.5公里，为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看见，当祭司的脚站到那个河水里面去的时候，不是咚，祭司不见了，摔到河里面去了，不是，站到河里面以后，河水开始退去。你走完1.5公里，刚刚好，第一排的人到那边的时候，哎，原来河水全干了。可以过去了，哇！这下子以色列人信心大增了。约书亚讲的话都对，没有一句落空的。很好，是不是？信心大增。但是呢，怎么渡过约旦河以后，大家信心士气正高昂的时候，没有说冲啊，就上去打约利哥呢？却又来一个另外一个暂停，另外一个休息，而且是更加的精彩的一个休息。约书亚记5章1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 哇，以色列人士气正高昂，而呢，敌人刚刚好相反。原本呢，按照兵法上、兵书上来讲呢，应该是以色列人在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敌人就来攻击他们，这是最合乎兵法的，对不对？打战不都是这么打的吗？但是那些迦南人在那边看，怎么看都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在搭桥准备过河，所以他们呢想说啊，现在因为河水高涨，大概以色列人不愿意白花力气，所以呢等到河水退下去以后呢再来看吧，所以他们就没有派军队直接驻扎在河边，想说如果他们开始搭桥，我们再把军队送过来就好了。但没想到哇，以色列人是这样渡河的，所以他们要派兵呢已经来不及了，这真的是神迹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听到了，他们那些人就真的说他们的心消化如水，不再有胆气了。那他们不再有胆气了，会不会就是说哦，我们说到了龟缩不出的地步呢？连探子都不派了，连侦察兵都不派了，会是这样吗？我们继续往下读。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出鼻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哇，这又是一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停止，是不是？哎，在敌人的面前呢，大家刚刚神迹似的过了河，士气正高，敌人心消化如水的时候，不是应该一鼓作气冲向耶利哥城吗？怎么却会是啊？要休息啊？还行割礼？我们要自损兵力啊？约书亚，你有没有搞错？万一这个时候敌人打过来，我们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知不知道，行割礼是很痛的？我们完全没有抵抗力。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事件的人因为想要娶这个雅各的女儿，结果呢被这个西缅他们骗了，行了割礼。在他们行割礼正在痛的时候，西缅跟利未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就进去把所有的男子都可以全部杀掉，表示他们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当然会应该有这样的怀疑了，你岂不是要我们全体像自杀一样吗？要被杀害啊！你要把我害死大家。然后他们会说，约书亚，我告诉你哦，以前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老的追兵追过来，我们挡不住啊，但是那个时候有什么，有云柱火柱转到后面去，把法老的军队跟我们隔开，让我们有时间，让红海的水分开以后，我们有时间过红海。但是现在呢，哇， 云柱火柱也都没了。怎么办？这真的是考验以色列人的信心。我呢，当然在准备约书亚记的时候，看过很多的讲章，听过很多的讲章，看过很多的查经资料。大家所推崇的就是，哇，这个时候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真的是很高。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敌人吓破胆了，吓到什么程度呢？好像连侦察兵都不派了。因为如果派出侦察兵来发现说以色列营中都没有动静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打过来。说真的，我还真不相信仗是这样打的，还真不相信凭着想象这些迦南地的王会不派出侦察兵的。如果以色列真的是全体都受割礼的话，那营中就只剩下两个男丁，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一个85岁，一个80岁，站在那边当守门的。或者呢，好吧，那派一些女人装扮成男兵，站在门口，站在巡逻，做这些事情。哎，不要太天真好不好？那些侦察兵都是受过训练的，眼睛都特别锐利的。记不记得当亚沙龙被杀死的时候，那个人跑去要报告大卫王，那个大卫王旁边的那个侦察兵就讲说，哦，那个人跑过来了，看他跑的样子好像是谁，这远远一个小点跑的样子人家就知道是谁了。所以这些侦察兵看你是女扮男装的兵，看不出来吗？不可能的。你一个女兵两个女兵可以骗过去，全部都是女兵，不可能的，骗不过的。所以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大家没有好好的想一想，其实是约书亚还有200,000的男兵是不需要受割礼的。大家记不记得38年前，当神因为他们派探子的时候给了他们这个咒诅，因为他们的不信，那个时候说凡是20岁以上的都不得进迦南地，都会死在旷野。好，那20岁以下的呢？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还有20万部队，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按照民数记啊，这样数一数到最后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呢有60万军队。60万军队40岁以上的人因为死亡，因为战争，因为生病等等，算是人数占比较少好了。20岁到40岁占2/3，40万。40岁到60岁算20万。好了，这些40岁到60岁的人事实上是当初当神给了咒诅的时候那些0到20岁的人。所以他们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受过隔离的。所以保守估计1/320万的兵力仍然可以在那边守着。啊，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防守力量当然不如60万，而且是青壮兵那么厉害了。无论如何这个时候来一个自损防御力的中场休息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神怎么会要这样做呢？希拉，这是神让以色列人 我们说换骨转大人的绝招，换骨转大人。因为呢，接下来的经文是这样写的，约书亚记五章十一十二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烘的苦，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在他们这个休息的时间的时候呢，他们当然会特别特别的祷告，为自己的安危祷告啊，敌人不要攻过来等等等等，想很多。哇，过去回想一下，过去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等等等等。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过逾越节。第二天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玛拿没有了。我不知道那天早上他们起来要出去要收玛拿的时候，有没有人会这个大吃一惊，没有玛拿了，跑回去给妈妈，妈妈什么没有了，妈妈说什么什么没有了，什么你在说什么，因为玛拿就是什么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玛拿没有了，因为从那一天起神不再用玛拿来喂养他们。这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是象征着以色列人不用再喝灵奶了，以色列人开始必须要自己去找食物，自己找干粮来吃，自己把它做好，自己把它吃下去。他们在林里面经过这些事件长大了，但是呢，很感谢哦，神还是有恩典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第一年的食物他们不必自己预备，敌人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但是呢，敌人现在躲在城里面都不敢出来，放着外面的这些谷物正好是在收割的季节里面，都没有去收割，以色列人正好去收割，有的吃。然后神又把攻打耶利哥的战略告诉了约书亚，是不是？我们看见约书亚出去，然后遇到了一个人，约书亚说你是帮我的还是敌我的，他搞不清楚啊，这个人到底是对方派来的侦察兵还是是谁，打扮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连约书亚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证明说敌人不会笨到连侦察兵都不派的。所以在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在这个半场休息，或者说应该不是半场，不是同一场战争，是在这个比赛跟比赛之间比较长时间的休息里面的时候，这个希拉真的是太令人惊讶了。我觉得是这个在圣经里面最棒最精彩的一个休息的时间。所以呢，在球赛中的暂停虽然是少了一些精彩的画面，观众呢可能趁机去喝口水就像我一样，但是对于教练跟球员而言呢，这个时候却往往可能成为一个转捩点，会成为另外一个精彩，说不定会发生另外一个奇迹，完全不一样结局的一个短暂的休息。只是这样的休息的时间的那种真正所谓的体力的调节休息是很少的，这个时间是不能够浪费的。但是更长一点呢，所以我们看到更长一点时间，像这个整个疫情时间这么长的这种时间，如果你放松了，那就真的是自我放弃，那些球队就是自我淘汰了。所以同样的，在我们人生当中也会遇到一些自愿 和非自愿的希拉，自愿和非自愿的暂停。你可以在这个之后让生命更多彩多姿，更加的美妙，也可能是在这个暂停短暂的里面，你自我放弃了，自我的白白的浪费掉了。唯有那些遵照吩咐按照神心意而活的人，可以在整个属灵的征战过程中一再的成为得胜者。的确，新冠疫情给整个世界带来一个全面性的暂停，全面性的休息，这是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君王、领袖都做不到的事情，甚至于连大自然都得到了休息。人与人之间呢，减少了接触，个人呢，多了时间。你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时间呢？怎么样使用神给你在生命中的这些个希拉的时刻呢？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不要浪费疫情的这个信息。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刚开始说，哎呀，浪费这个一个月的生命的话，可能就是浪费了你生命中720分之1。那是这样算的，一个月一年的12分之1，如果你还可以活60年，那720分之1。至于我吗？大概再活20年，那就是浪费了我生命里面的20×12，240分之1。然后现在呢？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7个月过去了。如果你是60年，还有60年的生命，你现在大概已经过去了1%了。这段时间，对我来讲呢，可能已经35分之1。哇，想一想，真够可怕的。人生能够有多少个这样子的希拉？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就已经是过去了，是无可挽回了。但是在希拉，在这个休息的时间里面，你要怎么得胜呢？就完全取决于你在希拉中有没有反省的态度，有没有自洁。我们刚才讲谈自洁两个字很容易，但是有没有真正的去做呢？我如果说全教会要自洁3天，那说不定还可以做得到。如果跟大家讲说全教会要自洁这7个月，整个的疫情里面，你觉得全世界有多少人做得到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有多少人做得到？所以怎么寻求神的面，怎么自洁，怎么回转归向神呢？我们说这地的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回转归向神，神就会听，下半场就会被翻转过来。但是有多少人在疫情的中间，你是像 LeBron James、 Jimmy Butler， 你还是像我不愿意提名的那一位球员？我们需要在疫情的当中，过去了过去了，那从现在开始仍然可以努力，仍然可以重新跟神的话对齐，而且不只是话对齐而已，照着确实去行。好像师母上个礼拜讲的，基督是主，真的照着神的话去做吗？有真的照着去做吗？你真的认他是主吗？ 等到疫情过去了，在疫情过去之后，你是失败的那一队呢，还是有得胜的见证呢？在疫情过去的时候，你是会像神所说的，哎，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个没有向巴力屈服的人。什么是不向巴力屈服的人？就是不向这个世界的神，不向这个世界的体制。不像这些屈服的人。我这篇信息呢，我就停在这里。接下来我就要讲的就是细拉两个字，留给你们去思考。
牧师刚才举的不同的例子，圣经里面哈，每一个例子，不管是短暂的休息，或者是几天的休息，甚至于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暂停，外面的环境在改变，但是内心是很澎湃的。你相不相信，当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的时候，他内心是非常澎湃的，需要智慧来决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群众。大卫面对歌利亚，当然他有一些预备，早就有一些预备了，但在那个 moment， 他的内心一定是澎湃的，紧紧地抓住神。面对的这个人就像熊，就像狮子一样，他要去战胜他。约书亚和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听命就自洁，可以听命就行割礼。这是一个信心极大的考验，因为他们面对的除了神之外，还有看得见的敌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给全世界这个疫情一个很长的希拉？不是全世界，是我。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生在此刻，让我活在此时，给我一个这么长的停顿？这个暂停总有结束的时候，当结束的时候，我面对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好多在工作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趁着这个时间不断的进修，在他的专业上努力。我们教会也开了好多的课，我自己也到外面去上一些课，我们在充实自己。环境看起来是安静下来，但是里面的追赶是没有停止的。有一些人这个时间结束之后，他有了多一种的谋生的能力。有一些人这个时间结束之后，他多读了一遍圣经。有一些小组长在这个机会里面开更多的小组，新的小组。有一些组员彼此两个两个一起祷告，一起查经。这是一段一辈子难得的时刻，外面停顿了，里面其实非常的丰富澎湃。 所以当牧师跟我讲要我来带回应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首诗歌，向高处行，向高处行，我们的反省要向高处行，我们的能力充实自己要向高处行。当疫情结束之后，机会是给那些有预备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预备好自己。你如果不够健康，开始运动吧。我很感谢神，从前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这件事情，但是趁着疫情，我每天运动45分钟到50分钟，我发现现在的精神比从前好很多，方方面面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不要看着你工作上的挫败，因为疫情的缘故，不要看着你的投资的失利，不要看这些，神供应了很多机会，让我的心说我要向高处行。好，我邀请大家，不管你在家里还在教会，请你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让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说我要向高处行。
我径直往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扶助使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不愿继续停留，任由疑虑恐惧捆绑，别人或愿抗拒自己，我追求向高处行，我心不愿继续停留，任由疑虑恐惧捆绑，别人或愿抗拒自己，但我追求向高处行。主提升我，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真渴慕心灵洁净，求主真理照亮我心，黑暗荒野山林鲜明，我要立足光明之地，求主扶助使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使我处于所处地位，较之往日有进无退。
第三节，
我真渴慕心灵洁净，求主真理照亮我心，黑暗荒野山林鲜明，我要立足光明之际，求主扶助使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
使我逐日所处地位较之往日有
有进无退，就指往日有进无退。我心渴慕自由而行，神的真理照亮途径，高高低低成为平坦，大山小山求助天平，求助辅助使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是我主日所处的位，教之往日有进无退。求主照亮，求主照亮我的心灵，真理如火焚烧我心，我主的火如同大锤，敲碎仇敌所有阴雷。求主辅助使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是我主日所处的位，教之往日有进无退。我今之往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助令我向高处行，主题是我建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中间，许多人里面你把一个不满足放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努力在我们心里面所渴望的那一个部分。主，有一些人或者上网课，有一些人在他的工作上晋升再晋升，主，我们为了这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甚至于有一些家庭，因为这么长在大家关锁在一起的时间，我们 work on 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夫妻之间更和睦，父母儿女之间更和睦，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也为那些还在适应，虽然已经这么长时间，但是还在适应，要找出方法，要能够走出一条路来的家庭祷告。神，你总是盼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往高处行，因为你呼召我们，你在呼召我们来跟随你，摆脱那些黑暗，摆脱那些不能见光的东西。主，让我们这个人里面充满了光明，让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你爱的生命，努力向上的那样的动力。主，我们向你，过去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如果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可以更多的改变，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不泄气，我们真的很想当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有更健康的身体，我们有更大的力气，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我们在你的面前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跑下半场的时候，主啊，是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得胜又得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心意。我们也相信 虽然我们智慧不足，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你若在我们旁边，我还怕谁呢？主，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他们失去工作，求主带领他们，当他们进修在他们自己的专业上，或者甚至于他们发展另外能够谋生的技能，我们都恳求圣灵，智慧的灵充满在他们的里面，帮助他们，因为在你永远有路。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渴慕圣灵，渴慕更多的有你，渴慕对圣经有新鲜的认识，渴慕对所有有关你的知识有更多的，更多有关你自己，不是二手的资料。主，就在这个细拉，你叫全世界都细拉的时候，让我们贴近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渴慕的那一方面，你把智慧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跟随你走出一条更光明更荣耀的路来。耶稣，谢谢你，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让我们的环境安静下来，但是我们里面与你之间的那种互动是远远超过从前。谢谢主，我们为这希拉的机会向你献上感谢，垂听我们的祷告。我要向高处行，如果我还没有想到在哪一方面是你期待我能够向高处行的，求圣灵对我说话，求主在环境里面为我们安排，让所有想要向高处行的每一位，我们的心愿得以知足。主啊，不要让牧师今天的信息就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帮助这篇信息带着我们向高处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上帝祝福大家与圣灵一同向高处行。